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桌桌，欢迎收听《父子拉的豆》第十二期。今天是2020年12月6号，星期天。
对，又是星天我们录播客的节目的时间，我是 Happy。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邀请你帮我们一个忙，就是在苹果播客里面订阅我们的节目，然后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这样可以帮助到我们，让我们的节目被更多人听到。小猪猪今天要跟我们聊一下两个都是跟电视电影相关的，我们
最近看
的。对，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聊什么。
今天聊火影忍者和一个纪录片，我的章鱼老师。
先讲一下我的章鱼老师吧。
我的章鱼老师讲的是就是一个人和那个章鱼，就是他记录章鱼一生的活动，就是章鱼一生就是大概一年的时间。
对，要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资料，因为我现在小猪猪完全是凭着记忆在讲，对不对？我现在是对着屏幕上，它有一些资料。它首先这个片子我们是在 Netflix 上面，就是中文翻译是奈飞上面看的一个纪录片，然后这个纪录片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现在这个片子好评率是非常高，在豆瓣的评分是 9.4 分，已经有7000多个人评价。他讲的什么事情呢？那官方的介绍是讲一个制片人，一个本身他就是喜欢拍这种纪录片的一个制片人，包括那个影片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非洲沙漠拍一些纪录片，对不对？他之前拍，然后他有一段时间的情绪很低落，家庭关系不好，然后他整个人就不想拍片子，也不想做他就之前做的这些事情，那就回到南非，那非洲的最南部叫南开普敦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应该也是整个非洲大陆的最南边，然后也就是在大陆的最南边，也就是靠海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片子里面有非常漂亮的浅的海洋的浅滩呢，包括那些他们叫做迷雾森林，
迷雾森林，各种森林，
就水下它看起来像，
对，水下的森林，
有海藻或者一些珊瑚礁或者一些比较浅的海域可以看到的一些生物，然后光线也特别好，是不是？
有一些森林，
然后这个
里面有很多鱼。
然后你就可以介绍一下从你的感觉，是我们是这两天分两天，昨天看一半今天看一半，你感觉他这个片子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你觉得他有什么好看的点？
我感觉第一是那个，就是他记录了那个章鱼一生的那个嘛
过程，
一生那个，所以我感觉蛮好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些地方很好玩，很有趣，
有乐趣，就是他还是一个章鱼宝宝，也不是说章鱼宝宝，就很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个作者也是刚刚开始潜水啊，就是冬天，他说水下可能只有5-6度，他进去看到这个生物的时候，他就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接触章鱼这东西嘛，就是把发现这个章鱼其实并不害怕它，可能也是因为
最开始还蛮怕的，就是后面每天去观察它就成好朋友了。
对，然后慢慢的开始就章鱼就把它的触角伸到那个
手上，
对，作者的手上，然后跟它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有一些互动，对不对？我相信它应该那个章鱼生活的区域就是很小的一块，不然的话那个作者每天回去，那如果章鱼的活动范围有几公里的话，
那完了，找不到了。
对，你靠你自己游泳是找不到那个章鱼的，对不对？然后讲了章鱼的几件什么事情，比方说一开始它伸触角，后来中间有些什么事情。
到后来最开始就是只是伸触角嘛，然后它后面还，它最开始还做着防护措施，就是后面几个手还扒在洞穴上。然后后面做的每天都去看它，然后就是那只章鱼就是全身都出来了，就是离开洞穴和它一起玩了，
慢慢的卸下了防备，对不对？后来也有一些精彩的小的一些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发现，就是讲了章鱼，它捕猎，对不对？
捕猎，章鱼哥把蟹老板吃了，
蟹老板吃了龙虾，他还吃那个壳类动物，他怎么吃的？
就是找一个他经过精确的计算，就是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是钻孔啪的一下，然后他把毒液滴到那个里面，然后把毒液滴到里面之后，
那些软体动物就失去了知觉，然后就从贝壳里慢慢的滑出来，滑出来章鱼哥就一口就给吸的吃掉，对，
直接吃掉。
这是讲他吃东西，到后来其实有一些，有些惊心动魄的。
被鲨鱼不是。
最开始跟鲨鱼打过两次交道，
嗯，
对不对？第一次是什么？
第一次被章鱼咬掉了一个小触手。
对，然后那一段也挺感动的，
嗯，
他自己躲在自己洞穴里养伤，
嗯，脸色苍白，
脸色苍白，然后真的很感人。然后那个作者也是每天去看他，
嗯，
以为他挺不住了。其实你在海洋世界里，你随时被挂掉都有可能，被人吃掉都有可能，是吧？
嗯，
然后作者以为他挺不住，但是后来发现他怎么样，
嗯，他长出了一个小触角，
真的很小啊，是吧？像一个，比方说你一个人的四肢，如果你的右臂被别人砍断了，长出来一个可能一开始可能只有一指头小的那么小的一个手，是不是？然后慢慢的就是长大了，就是最后我估计也过了100天或者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就长大，长成一个原来的触角一样。
嗯，好像过了2周就长出一个小触角。
两周哦，时间我有点忘记。然后第二次碰见鲨鱼就没那么好运。对，第二次碰到鲨鱼，它就是鲨鱼要攻击它之前，它拿一些贝壳全部掩盖自己在自己身上。
哦，
然后鲨鱼去，鲨鱼去追他，然后
然后就是作者当时看到那个章鱼，就是他当时要呼吸嘛，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当时那个鲨鱼咬住那个章鱼之后，就是在水里按摩力转进去。
嗯，对，魔鬼缠绕，死亡缠绕。所以说鲨鱼攻击鱼其他鱼的方式也是好像是固定这种啊，他两次，对，他两次攻击章鱼哥都是这种。
嗯，
然后那个作者上去呼吸下来之后发现什么，
然后下来之后 发现章鱼哥在骑鲨鱼。
对，骑在鲨鱼身上。因为你，作者也说他到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为什么最安全？
嗯，
因为
鲨
鱼的嘴巴，对，鲨鱼嘴巴不可能咬的，往后咬。
嗯，
它躲在鲨鱼的背上，然后鲨鱼无可奈何的兜了很多圈之后就慢慢的跑掉了，对不对？
嗯，对。
那就是往后啊，就是包括还讲了最后跟小鱼玩，对不对？
嗯，
那小鱼玩后来最后的地方是最感动的，因为它
要死了嘛，
要死了。因为章鱼的生命只有350多天，对吧？一年的时，
这只章鱼是324天。
对，320多天。它那个时候到后来就有一次，就作者下去看到它跟一个突然来了一只那个熊的章鱼，跟他两个人就是交配，就生了很多小的章鱼卵，
约50万个
章鱼卵。然后最后章鱼其实这只应该是一只母章鱼啊，它只有很长时间，它就再往后啊，生了卵之后它就不再捕食了。
然后最后就是自己忽然想走出洞穴，然后就是被那些鱼捕食，就是那些鱼也吃它呀，然后最后被一只鲨鱼一口鱼咬走了。
对，
咬到迷雾森林里去了。
对，它之所以养完小宝宝之后就不再出来捕食，一方面它有两个原因。其实一方面它整个可能它这个种物种的它设计成它整个生命周期已经到了这样，然后它最后一段时间呢，它把自己的能量啊可能
给了宝宝
养分，对，给了小宝宝，那小宝宝差不多可以成型，可以有机会生存下来之后，maybe 50万个里面可能最后只有500个生出来，然后可能只有5个能够继续的繁衍下去，但他的使命就是把这50万个宝宝可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给他一次生命的机会，对不对？然后他整个人的他整个章鱼的使命就结束了，是不是？那最后其实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就作者收尾的时候讲什么，讲他自己儿子，对不对？
嗯，
讲他儿子，
去海底森林，去海底游泳的时候发现一只小章鱼，那就是只有一个，就是你把手张开之后，就是大概就在你的手上的 那就是你一个手掌，就是手心的三分之一那么大，
嗯，
特别小。
他儿子，然后又看见他之前那个章鱼的宝宝，是不是有一种比喻的，或者说感觉，有没有发现
他
的下一代？
就感觉他就在，
对，
感觉他就在面前。
对，那个是作者说，但是他到纪录片到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啊，就是他的下一代继承了他探索海洋的这种好奇心和保护海洋的这种想法。然后又发现了他的儿子，也发现了他之前找到想法的下一代的章鱼的宝宝，是不是？就两边都有一个继承的关系，
嗯，
是不是？然后最后片子结尾就是说，作者成立了一个动物保护组织，然后大家一起来保护这片，
保护这个海域，
对，这片浅的海域，对，关于这故事的结束。
我感觉这跟那个有点像，
嗯，
这跟那个夏洛的网有点像。
夏洛的网
最后结局
非常经典，但是我没看过。你跟我
最后结局
跟我讲一下是讲了什么、
嗯？就是讲他们在一个就是评那个猪的一个比赛的时候，就是夏洛好像是赢了，
嗯，
然后夏洛是那个蜘蛛，我忘了，
嗯。
那个叫啥来着？那只猪叫威博尔还是叫啥来着？反正就是他赢了嘛。
嗯。
然后赢了之后，他回去了之后，夏洛就那个，就是在那了，就是织了一个卵，然后就是快要死了嘛。
嗯嗯嗯。
然后就是他让那个猪把那个带回去了。
哦，他的小宝宝。
对，就是他的小宝宝带回去了啊、
嗯，
然后到了农场里面，就是看着那个小宝宝，
那个猪就把小宝宝也是，
就是很多小宝宝都就像蒲公英一样飞到外面去了，然后有一个小宝宝留下来了，
哦，就代表，哦，这有点像就是说夏洛的下一代也还是你的朋友一样陪着你，
嗯、
是不是？
嗯。
嗯，所以说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这个跟我昨天前天跟你讲写作文一样的，你如果
转折，
对，有转折有改变，是不是？你发现那个我的章鱼老师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什么改变？
就是那只章鱼它忽然就变得亲近了。
对，章鱼有改变，它从一开始它也是很小宝宝开始，对不对？
嗯，
到学会捕食，到学会躲避追杀捕杀，
嗯，
躲避鲨鱼，到后面学会跟小鱼嬉戏，到后面然后交配产卵保护自己宝宝，章鱼的成长。那其实作者也成长，你发现没有？作者前面其实花了很多时间来讲他、
嗯、
什么讲他啊、陷入瓶颈的那一段时间是吧、
嗯、
之前是干什么的，然后为什么要回到自己家乡，因为自己陷入了困境，到最后他还是有找到自己想做的方向，是不是？
嗯，
比方说拍这个纪录片，然后保护海洋，保护自然。
嗯，
你可以到后面还有谁的成长？你想，作者的成长，
他儿子的成长，
对，他儿子的成长，他儿子更喜欢游泳，是不是？
嗯、
跟他一样的喜欢海洋，然后他说他儿子更加的自信，是不是？
嗯，
有养成很好的个性。那所以说这件事情，一个好的故事包含什么？包含很多的改变。包含一个改变和转折。那其实一个好的故事还在于什么？除了改变之外，它如果能包含某种成长，不管是人还是事情的成长，还是动物的成长，它就是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故事。你有没有发现？就一个人可能从困境里面走出困境，一个人从懵懂里面变成成熟，变得更自信，它都是一个由坏变好，或者也可能是由好变坏，都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故事随着故事的推展进展，它可以有一些人物和事情的改变，所以说它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故事，大家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感受到某种东西，所以它的评分就很高，是不是？
对，
9.4分。其实整件事情就像我之前刚开始看的时候才跟你在讲的，它整件事情其实是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它说起来，对，它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它只是作者观察了一只章鱼的一年的时间，观察一只章鱼的而已、
嗯、
是不是？
就是中间我想到了，中间他还有一段时间的他在找章鱼，就是没找到嘛。
嗯，
然后后来就是他还画出了一个地图，然后最后找到了。
嗯，对，这个也是他故事的一种手法，就是好的故事它还包含一个人想得到什么，然后有什么阻止他得到什么、
嗯、
最后这个人得到什么，这也是写故事的一种方法。 弟弟看着我笑。好，那你觉得这个片子还是很好看的，是不是？
嗯、
一个多小时时间，然后又是纪录片，讲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动植物，画面主要画面也特别好看，你没发现？海底、
嗯，
首先那个海底不是那种深海。阳光非常充足，你可以看到海下各种各样漂亮的生物。那、
嗯、
接下来是讲一下小朋友，不是小朋友，这我之前也特别喜欢看的。我最早是2003年看的，200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好像一两百集吧，一百多集，一百五六十集，就是什么？
火影忍者。
对，火影忍者。其实我老早想让你看火影忍者，好早，可能幼儿园中班、大班。当时就是
当时还不看吗？我当时
对
当时
不想看
猪啥，
对看不懂，可能我主要还是因为看不懂它里面那一些，
看不懂，
对对。
我当时可能看字幕看来不及，
对来不及反应，所以汉字就不是那么阅读速度就跟不上，是不是？
嗯，对。
然后他如果全
而且我当时很多汉字都不认识。
嗯嗯，那火影忍者，你是最近是为什么又想看？
我就是。有一个同学就是上次说的和我还是那个上次说的和我一起去打饭的那个同学，就是他很喜欢看火影忍者、
嗯、
他快看完了、
嗯、
几乎已经看完了、
嗯、
可能看到700多集了，总共有720集，
对，
那可能快看到700多集了。
嗯嗯，然后你最近应该是上个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看的，是不是？
嗯，
到现在已经看了几集？
看得很慢，看到第八集看完了。
就我跟你一起看的，前面有几集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刻，包括第二集它其实就讲的木叶丸是第三代火影的孙子、
嗯、
就现在前面几集那个时候还是三代火影当火影嘛，他是他的孙子、
嗯、
那个我记得就不是很清楚。
嗯，第四代火影跟那个
是Naruto的
妖狐，
对Naruto的，对。然后你觉得好看吗？我看其实我相信应该好看的，每天都还
想。我很爱看，特爱看。
嗯，你看到目前为止觉得讲了一些什么故事？
就是讲了鸣人成为一个忍者，然后后面就执行任务。
嗯，
然后还参加了一个毕业考试。
嗯，他已经参加毕业考试，他是到后面就是有个忍者，
他们在
中忍考，应该是下忍考试的时候，就会剧情就会推进的比较快了，前面还是有一些琐碎的剧情、
嗯、
但是还是很多搞笑的片段，对不对？
千年杀，
特别是那个小樱 Sakura 讲经常有一些内心的 OS、
嗯、对，就是那个
嗯，
对了，我就是里面有一个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佐助可以做出一些高等忍术，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我不能跟你剧透、
嗯、
因为他还是有一些背景的、
嗯、
因为他出生是不简单的、嗯、这三个小朋友就是小樱出生可能是比较普通一点的，但是另外两个人出生都是特别、
嗯、
特别的不简单，所以有些
是妖，
鸣人是四代火影的儿子。
嗯，
对。然后你觉得你看的八集里面，你觉得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有些什么好玩的？
我看到现在，我就是经常在注意卡卡西。
哦，你觉得卡卡西很帅？
嗯，
其实真的很，
特别是他那个杀马特发型。哎，对了，最好玩的是我今天看的那一集，就是他们在做那个任务嘛。
嗯。
然后他们在和一个很厉害的人搏斗，
嗯嗯、
然后最好玩的是卡卡西掉进水里之后、
嗯、
他一出来他的那个头发就是被打湿了嘛、
嗯、
然后忽然一下然后就是画面变了，然后画面再变过来、
嗯、
他头发忽然间就干了、哦、就又变成了那个杀马特发型、
哦、就干得特别快。我相信也是非常可能的，因为他是上忍嘛，上忍他会很多忍术，包括那种火啊什么的，一瞬间就可以把头发烤干，还是
不是？这可能是个 bug。
bug， 他也幻术也可以啊！你看他幻术是特别厉害，
嗯、
他前面几集用了很多写轮眼，他用了很多幻术。
嗯
嗯，或者替身，用替身也可以。
嗯、替身
是不是？第八集讲到那个没有？我忘记那个，就是拿大刀的那个雾影。
哦，对，那个叫桃木再不斩，
对，他和他的一个搭档，一个个子小小的叫什么、
啊、
小白吧，他这一对人是整个火影忍者里面出现最早的一个反派，一个 叫 CP 吧，但是它是非常经典的，很多人就是后面去画画呀，就是经常画这两个人，因为他们两个人有些、
啊两个人，
对，他有个搭档的，忘记名字，到后面你会看到、
啊、搭档还没出，
还没出来，对，他整个有点悲情，然后是应该是整个火影忍者里面前面前期非常前期遇到了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剧情，一个剧情，对。
然后我听说他是一个，然后我听说他是那个，然后我听说他是之前一个雪叫雪雾村里面，
嗯，
就是当时他们那个下忍的毕业考试是两个队友一组互相残杀，
嗯，很残忍，
嗯，然后后来他后来好像是什么什么变革什么，然后他那个把那个一剩余的100名考生全部残杀掉了，全部杀掉了。
嗯，你说现在说有一点点印象了，反正里面火影忍者整个里面这种悲情的故事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多，
嗯、
因为它其实也是反映了日本的它一个现状吧，因为日本它资源非常有限的一个国家嘛，地域也不是很大，
嗯、
所以这种互相残杀的电影式电影情节是非常多非常多，然后大家就有一种每个人都有一种危机意识吧，所以说他的那些影视作品那些小说里面包含这些互相残杀的情节就会特别多。
嗯
不聊这个，就说回到头的话，你如果说从人物来讲的话，你觉得现在已经出来的这么多主角也好配角也好，你最喜欢哪一个？除了卡卡西主角的话，
主角的话都喜欢，
都喜欢，特别喜欢谁？你会喜欢佐助吗？
嗯
，Sasuke， 他，你佐助更喜欢佐助还是更喜欢拿鲁头？个性来讲的话，
个性来讲的话，更喜欢鸣人一些，
更喜欢鸣人，更开朗一些，是吧？
嗯、
不记仇，我感觉就特别阳光，跟你有点像，
嗯，
有没有？
嗯
嗯。就是脸上有时候脏的时候，就是三条线给你有点，
是三条线，
是
啊。哦，对了，我有一个，还有一个很好玩的，
嗯，
就是我发现每集鸣人，他就是每集一开始他眼睛就是眯着的，
嗯，没睡醒的，嗯，跟你这次有点像，有点像，
就是眼睛眯着的，
嗯，
他每集开始都是眯着的，我看到现在，
嗯，因为他。怎么讲，他就是典型的那种日漫少里面的少年，就是他是有一点单细胞一根筋，就不会那么的成熟，但是这三个小朋友里面，
嗯，
你觉得用论成熟来讲的话最成熟是谁？就这三个小朋友里面，
佐助。
对，佐助，因为他现在跟你剧透一点，因为他经历了很多很多，就是哪怕一些成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法不可能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说
我听说他们族就是宇智波一族只剩他一个人了。
对，当然还有他的哥哥，那是后面，
哦，
就说
他还说他要就是他要重新复活他们一族，然后他还要杀掉一个。
对，那是后面的情节，所以说他是最成熟的。然后小樱跟鸣人来比呢，小樱肯定也成熟一些，
嗯，
就算小樱不经过经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女孩子你知道，就像你就跟你们班上女孩子一样，普遍的成熟程度跟男生平均成熟程度谁高一些？
肯定女生高，
女生那些想法也会多一些，
嗯，
是不是？
就是他们很喜欢去逛逛逛逛，
对吧？逛
街，啥都逛，
逛街，
嗯，而且他们很喜欢发朋友圈，我上次看他们吃个土豆都发。
哦，你喜不喜欢发？
我不是喜欢发，我不很喜欢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时候才发。
嗯，那你跟他们点赞，
嗯，写评语，
哦，写评语，嗯，
过生日啊，我就写个生日快乐啊。
对对对对，基本的礼貌还是要有。然后的话，700多集，如果周末的话，一天让你看两集，平时一天看一集，可以看几年，算不出来，大概一两年时间，至少要看一年的时间。其实我到后面都没有完全看完，
嗯，
大概700多集我可能看到500-600集吧，看到忍者大战到后面的情节，忍者大战之后就没有看了。有一个那个后面有一些神秘组织叫小，基本上就是快结尾了，一些很多人就死掉了，很多人，反正慢慢看吧。那个很热血是吧，这就是典型的火影忍者和海贼王，
嗯，
对吧，国民三大动漫之一之二。那海贼王就比火影忍者稍微要阳光一些，因为它里面没有太多的，
嗯，
悲情和黑暗的东西， 当然你其实火影忍者整个剧情穿插的它一些搞笑的还是挺多，对不对？
特别是那个千年杀我还记得的
啊、
最开始那个要成为下忍的时候就不是要那个
卡鲁叫什么鲁什么那个老他老
伊
洛卡老师对
鸣人的那个护额是伊洛卡送给他的
对
然后就是我那个我还是记得的那、就是卡卡西那个千年杀我最开始以为千年杀他前面就一根指头、可是我看了原本之后他是有两根指头的擦的一下
你千万不要搞这个动作很疼的
你经历过吗
对啊你初中小学经常跟男生有时候反正不要搞这个还是很危险的那看看平时看看可以因为八集你看下来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你特别喜欢的地方或不喜欢的地方或者说有什么感受
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招式很帅就是最开始看的那些招式一招式我没看多就是最开始看到的他们用的忍术是那个就是那个分身
哦影分身
影分
不是影分你说就是说替身
不是替身就是创造出一个分身就是他不是实体就是有的人可以变两个有的人可以变三个然后鸣人最开始不行嘛然后他后来看了那个竞技的那个就是那个忍术之后、他就会了那个多重影分身、就是可以创造出很多然后还有实体的
还有什么影术你忍术你觉得特别酷
我就是佐助最开始使用的那个
是吗
火
吐火的火
大火球之术、
大火球之术对
就是他那个吹出一个好大的火
还有就是卡卡西的写轮眼出过一两次是吧我都没看
就一次
用过一次
我看到现在用过一次
然后他就是结印你跟我说过结
印
的手势很帅
结印的手势有十二个和那个生肖配的
这个我都不知道同学告诉你的
我之前上网查过的
然后
我还搜了好多那个忍术里面里面还有教你是怎么那个是哪几个手势的
就是12个手势不同的搭配是吧
不同的忍术
好吧还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还有让我想想
好吧那下次咱们等你看多一点之后再跟大家聊继续聊一下这个片子然后下次节目我们可以聊聊别的或者说再看这个礼拜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可以
那你最后结束跟大家讲一下
拜拜
下个礼拜见礼拜天见
下个礼拜天见我一般都是礼拜天下午
好的上午也可以
拜
拜
拜
拜记得跟我们在苹果播客上面5星好评和点击订阅谢谢拜拜
拜拜